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很开心哦，又到了中午的时光，然后跟线上的听众朋友一起要来度过这个快乐的午餐时光。好，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立法委员王婉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玉。
好，那我们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我们的江胜医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胜。
就是江医师呢，就是在我们上一集啊，我谈了很多，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病房里面的故事，或者是产房的故事嘛，然后还有关于一些生死的议题，像是关于安乐死的部分，然后也是我们安乐死的启蒙，推动者，然后那可以感受到江医师对生命的问题思考是非常深入的，然后那我想要问一下江医师嘛，哈，您在1997年留学英国，那这个留学的生涯对江医师的政治启蒙有哪些呢？
好，谢谢。那个其实有关于我人生的政治启蒙，其实还蛮早。我那个年代1960年代的这个的出生的人了哈。那在国中，我记得我国中三年级吧，这个蒋介石死掉，所以我那时候还有发动 F51这个什么献机报国的活动了哈，所以当时我脑袋里面其实是被洗脑的，所以我还是上在被指派到这个广场，然后用麦克风跟全校的学生说我们要怎么如何爱国了哈，所以这些的事情其实是这样子，然后最后三民主义，高中念三民主义，大学也要考三民主义，所以这些是形塑了我的政治的刚开始的，跟很多台湾早期因为教育，因为威权政治底下被洗脑的没有什么两样啊。
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政治的气候。直到进入了大学以后，除了还有中国通史，又重新再念中国通史，又在念宪法，巴拉巴拉巴拉等等。
是，
所以当时就是觉得这样子的教育已经 too much。然后后来发生美丽岛事变，然后过几年在大四大五的时候又发生桃园机场许信良闯关的事件等等，那时候就开始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听党外，当时叫做党外的人士的一些演讲，还有一些书籍，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历程都很类似哈，
是，
那也看了一些所谓的禁书吧，像台湾400年史等等史名的一些书了哈，所以我启蒙政治的启蒙其实是这样子的。那当时在那之前以前的对于这个所谓中国式的哈，对于长江哈，每个省都有两个课，这样的课程我也没有去怀疑过啊。
是，
直到大学开始在登山社参加登山社爬百岳，爬了30几座百岳之后，才发现哎，台湾是很漂亮啊。那个长江黄河我从来没去过，我怎么会被近的东西没有看清楚，反而去想那些龙的传人啊，遥远的天边水一样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怀疑了哈，然后再进入这个军中服役的时候，就看见这些军人啊，当时 那时候就是三合一敌人嘛，哈，这个台独海外势力，巴拉巴拉等等，这是国民党封给他的这些封号，所以这个时候就越来越怀疑了，因为在营区里面看到的跟我在社会里面看到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种下了一些情况啊。那当时在嘉义台大校园发生陈文成案件哈，所以陈文成的爸爸就在嘉义市公所的对面摆了一个小桌子，上面有一个白布条。就是写一个愿啊，就是
对。
那当时在他的面前呢，有非常多的情治人员在 videotape 这个他的一个老人家，然后写一个白布，他们好紧张的样子。所以我作为一个高中生、大学生、经过那样的场面，我还是好奇去看的，但是很多人都不敢在他面前。
是，
所以当时也种下了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当然后来就慢慢到了大学时候。当兵其实那时候已经有农民运动了，自焚事件啊，还有等等，那就越来越所有这些街头上面的活动就慢慢都会参加了，像行华一百条啊，行华一百条，然后加入联合国了，还有等等，都在街头的跟着示威走，观察了，这是完全是一个雄性动物的这个街头观察，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政治的启蒙，所以当时就已经转到党外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了。
是，
那当然进入医院以后工作太忙了，其实像当时中正堂的这些三中传奇的这些在反抗这个万年国会的事情，那李登辉也借由了这个事件开始翻转这些情况底下，所以才开始就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一党专制的时代是应该要结束啊。所以刚刚提到的其实是这样子，跟很多我这个年代的啊，现在六十多岁的人的这个过程有大概都类似了，只是我似乎比我的同学更敏感，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公不义的，甚至是欺负这个岛内人的一个还有黑名单啊等等这些事情。
是，
所以这个都跟中国现在对于中国人在就是中国政权对于海外他们自己的反对者一样的手腕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会嘲笑他，这中国文化这个源远流传
啊，
所以都很类似，这个思维的脑袋都很类似，当你权力这样玩耍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这个是我的状况。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1997年
是，
那我有机会离开台湾然后去英国。我记得那个1997年的7月发生的这个英国的戴安娜这个王妃在巴黎的地下车祸死亡，那当然是当时的英国的民众都非常站在这个说平民公主的这个这一边，那也最后女王也只得出来献花，然后跟群众啊，所以那一年的七月，这个我看到的这些新闻，然后到了九月三号，那我就全家飞到Glasgow， 就是苏格兰的靠西。大西洋的一个城镇啊，
是。
那我去了以后就开始感受另外一个文化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内阁制，然后一个媒体的如何操作。那当然他们是公共电视的，是 BBC One Two， 还有其他的 ITV 跟其他的 Channel Four， 那只有四个，而且还要交电视执照会，所以跟台湾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操作方式啊。
对啊，
那节目的水准非常高，所以当时他们的言论。就是新闻报道这些 News 9、或者 News 10、这个 ITV 的主持人，那个新闻的制作，那简直是 open eye 啊，就是这眼睛就大开了。所以我到现在在家里我也不装电视啊，我只有网络世界啊。
1997
年在台东 ，email 才还没开始。现在的这些的 Line 啊，或者是其他的 Messenger， 其他的那完全是还不到那个时代。但是在1997年的时候，那时候英国也还不是说那么，但是已经有开始有。不过他们传统的媒体跟新闻，尤其是所谓新闻媒体的 journalism，还有传统的一些报纸。因为我当时的实验室的工作，因为跟着家人在嘛，所以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跟当地人有太多的这个社交活动嘛，哈。
对，
顶多是打打去tennis club 打打网球。当时的主要都是在从英国的新闻，
是
还有BBC 啊，还有英国的报纸，像 Guardian、像 The Time， 然后像其他的，都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礼拜天呢，他们的礼拜天还有 Sunday Times 或者 Sunday Guardian 啊，他们的看起来的编排是不一样的，就是 weekday 的新闻是这样，那这个 weekend 又是这样子，所以当时的就观察所有英国的这些跟台湾完全不一样的细节，可以这么讲。但他们还有 tabloid， 所以当时的 tabloid 最大就是 Sun 或是 Daily Mail， 其实这些尤其 Daily Mail 都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即使要当小报
啊，
这些新三的报纸都已经有很久的历史。所以当时苹果日报在台湾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因为 Sun 跟 Daily 都是英国销售量最大的报纸，就是以这个照片，尤其是有些 Page Three 这有些比较清凉的女郎照片的，所以他们这样操作意思跟苹果其实从香港当时还是英国1997年所以归还中国的，所以其实是这个操作手法是类似的，所以我当时就可以预测说苹果日报很快的就会打败当时的所谓台湾的三大报纸哈，这个《自由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所以这个都是在预测当中。换句话说，你看到不同的文化会有相当不一样的。而我1997年去的时候，当时暑假的大选，当时工党在柴契尔
是
统治了18年之后啊，然后突然这个在一次英国人想要改变了，他突然大胜，所以当时他跟他太太在唐宁街10号刚出来的时候，跟打交道的，跟打招呼说早安的时候，他们家都还睡眼惺忪、惺忪的样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英国虽然是一个2000多年的老牌的民主内阁政治国家哈，但是他们的其命维新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他们的首相当时只有40多岁，
是，
即使 Tony Blair 执政了12年之后，那。这个后来接掌的这些的Gordon Brown 或者是后来工党的这个 David Cameron， 这些到今天的这个印度裔的40几岁的这个首相，所以他们外籍的医生外籍的人士学 finance 的财务的，他们一样可以在40几岁就当到首相，这个在台湾简直不可思议
啊！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哦，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后来我就知道说，政治其实是一个非常耗人、耗用能量的事情。我想王毅主席现在应该可以体会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我在那个时候，在 Tony Blair 任的时候，当时199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巴尔干半岛就发生战争，
是
因为南斯拉夫解体，所以。我去1997年的时候，那是 Kosovo 的战争，所以 Tony Blair 就必须跟着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因为小布希根本不爱处理这些事情，
对
他对欧洲的政治历史都没兴趣了，所以那因为英美的这个所谓 special 的 relationship， 所以都让这个 Tony Blair 跑来跑去，所以我在看 BBC 的时候发现，这个年轻的首相今天早上我看到新闻的时候，他说他是飞到这个华盛顿，奇怪，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又飞到巴尔干半岛，那隔天呢又到了首相，又到了一下子又跑到这个跟觐见女王报告什么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说哇。这种虽然它是一个二线国家，英国算是一个二线国家，但是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也觉得非常让我觉得非常我应该说非常新鲜的，所以我觉得政治是一个非常耗人的。我这一次政治启蒙时代力量提名我的时候，我自己也有感觉，我站在上面呢，时代力量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政党，然后我大概看起来都比这些我周围提名的都大个20-30岁，所以我心里很高兴，
是
因为之前的这些的在2016年的时代力量提出开始上柜吧，可以这样子让大家谈中间势力就可以就不要在两端的，因为两端的这些的所谓用操作这些统或者赌，其实都不是目前都反而变成这些闪躲这些环境啊 司法正义啦，或者是土地啦，或者
是、
甚至是现在安乐死的这个题目。
没错、所以我们才会说这次的这个部分区就是有很努力的希望能够找到在这些能够回应到大家议题上，不是只有谈统独或者是独立与否，又或者是是不是要跟中国的关系而已。因为老实讲，我觉得就是除了外交国防之外，还有很多时候必须要回应到我们自己生活上会面对到哪些问题。当然外交国防很重要啦，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能够更加全面的让政治是能够发挥他的角色。
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后，为大家带来七郎乔佑的恋恋东海。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非常刚刚其实我听到忘我了啦、第一段的时候非常听到这个江医师留学英国的故事，其实让我们想起了1997年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我们其实想要再来问，就是江医师在留学英国之前呢、台湾其实就是已经解严了。那我们可以想象，然后在江医师出国以前的台湾社会，也就是您在读台北医学大学的年代，应该还是笼罩在威权统治的遗毒之下。那其实我们有去查一下你的资料，您曾经被你的学弟评为你读的是医学院里面的新闻系。那可不可以请江医师分享一下，您大学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不乖？然后除了医学以外，还参与了很多业务吗？
啊，也是，我进入大学以后，因为我有重考过，所以我其实我浪费了太多时间在准备台湾的考试上面了。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是因为妈妈喜欢我念医生，她是护士的，所以我才就是让她高兴的去念。所以进入大学以后，我就对自己说，我要。要接触更广的世界、除了医学之外、所以我给自己的就是分数 pass 就好，不要补考暑假让我不能去不乖了，所谓的不乖了、所以当时我就开始登山嘛、那在大二的时候就、开始有合唱团，然后也进入，因为小时候有学过小提琴，所以也进入北医管弦乐团当了社长、所以这个 是当时的情况。那还有登山社的等等。那到了大四、到了大五以后，就刚刚你所提到的，那时候我们有刊物室，那当时候学校有一个北医人报，虽然要被教官审核的，所以当时我就被邀请去大家一起去写社论就是了、
是。
那么这些的刊物室的经验，你就必须要观察学校的这些的当然跟学校的政治也有一些些关系的哈，那还有跟社会的这些氛围等等，所以你也必须要在那条线上面谨慎小心的行走就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新闻媒体的过程哈。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一段的训练，后来我在有人引荐之下，我担任了台湾新生报的社论的主笔。我
是
当时他选了两个医生了、但是这个主笔每个礼拜都要写一篇到两篇、所以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写完了以后就马上另外一篇又要再来了。不过我在这样子的挑战之下，我写了8年，所以现在很多的文字都是当时十几万的文字都是当时堆砌出来的。所以对于新闻我是有就是多对于如何报道新闻，因为我走过威权时代，这些报社、我都有敏感性，知道这些你记者怎么写，编辑会怎么根据媒体的这个特性，他要怎么发布，怎么采用标题，这个都是被 manipulated， 就是被操纵的。所以如果新闻媒体没有所谓的专业素养，没有求证，大概就是你看到我们今天这样的新闻的乱象。我们对这些现象其实是没有尊敬的，我可以说
啊，
所以新闻媒体其实是台湾的第四权。当然我们知道有进步，但是呢，这些新三的过程里面，其实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我相信人是一个理性的，我们还是需要对理性的分析，是这样子的。
是，
这就是我回答您的这个有关于我有点不乖，应该是说 eccentric 哈、没有。没有就是乖乖的念书，成绩很好，然后沉浸在前面，然后去照着这条路去走。
是
那个是我太太走的路线，不是我有人走就是了。
是，其实这个我其实我觉得蛮有感触的，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会讲说是不乖啦，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年轻人的术语叫做斜杠啦，就是你除了您除了会读书之外，你还会写文章，还会观察时事，还会看这个国际的新闻。其实我觉得 这个可能是年代还是会有差异，但也代表着我们其实现在台湾的社会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开明。然后非常谢谢这个江医师的分享，然后我也蛮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你一样，像会读书，然后又会写文章的人。以前我们都叫不务正业，现在叫斜杠。对，好，谢谢江医师。好，那我们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后，为大家带来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哦，那其实刚刚听完了这个江医师的故事啦，真的是非常的有趣。那我现在是想要来问问，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安乐死的正题，然后想要问问婉玉委员，哦，当初是怎么样想象这个安乐死的议题呢？
其实我觉得早早在进入立法院之前的时候啊，我其实对于安乐死是比较保守的态度，因为我总会觉得生命很可贵，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让生命可以延续下去。即便说刚才前面几集有提到说，我家可能有这种长期照顾长辈、卧床长辈的经验，但我仍然觉得好像要把一个人的人命夺走之后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又或者是说，即便他为自己选择了安乐死，他会不会在下一刻，或许他多活两天，就有医学上的新发明或是药学上的新发明，他的生命可能就有救了。所以我总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对安乐死是比较保留的。但我觉得进到立法院之后，因为我比较多的在主持这个比较困难或是比较辛苦的一些个案的协助，或是一些族群的协助，我就会发现说，对的确很多族群来说，如果我们国家给的资源不足，然后我们又没有配套政策，有时候我觉得那对当事人以及家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事情。那我记得也有一些这种长期卧床，然后长期必须要有人长期需要被照顾的人以及照顾者而发生这种长照悲歌的情况，因为的确真的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光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精神障碍的议题，还有一些罕病疾病的问题，就会看到有这样子的许多的案例。所以我就后来回头重新来思考了安乐死这回事。那当然我觉得这中间的转折和契机，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体育主播傅达人嘛，他后来也是花了大量的备用和时间去瑞士执行的安乐死。所以我后来就有包括像这些事情都让我再次的去思考，人的生命走到最后是不是应该要有可能是有不同的选择。当然我还是觉得整个安乐死议题是比较复杂，也应该要好好去讨论，包括配套如何能够让他避免掉医疗纠纷，如何能够让他是清楚知道自己不是为了逃避或者不是为了什么样的情况下而选择死亡等等，我觉得可能需要有很多细致的讨论。但我觉得的确到了一个生命必须去面对安乐死的议题的阶段了，因为善终的确是一个很需要去正视和讨论的部分。但所以我就会从可能在进入立法院之前，因为相对来说我们的生活环境还不错，然后遇到生命议题也没有很复杂，所以我后来进到立法院之后，因为看到接触到比较多辛苦的族群的情况之下，我慢慢的就从比较保守，其实我没有反对，就是比较保守，转而变成是倾向支持的。
是，非常谢谢婉玉的这一段对于安乐死看法的转折。然后那我也想要请问一下江医师，然后就是像婉玉啊，刚开始我们对于安乐死都会是持有保守的状态，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可能对于安乐死的概念都还是比较保守的态度。然后那想问问江医师，那你这过程中呢，如果你面对到这些保守的态度，那一定会质疑你啊，那您是怎么样就是回应他们，或者是怎么样继续坚持你的理念呢？
哇，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啊。那这个是当然我这个已经在学校当老师，这个已经是这个听过无数次的这种正反的这种评论。
对，
那我现在是定位为是一个运动者了，所以这些反对的方式基本上我都可以理解，但是也有说法可以，但是你先要了解整个这个自杀的一个历史，这个自杀会变成一种罪的。
对，
那现在那是基督教文明的已经1000多年的关系了。
是啊，是。
所以你问傅达人说，他的秘书告诉我说，傅达人说他这个不是自杀。那如果不是自杀，那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就是语义上的，就像我们把死亡说要讲成是往生了，
是
啊，这个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已经概括的一个概念。
是是，
因为自杀这个法律说要被自杀的人要被关进监狱，
是
这个在1960年代英国的法律才取消掉的，所以长久的人类历史以来，在政教合一，在西方的历史里也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了。
是，
那所以要除罪化，现在就变成好像说啊，这些自杀的，就是要医疗化，反而是被强制关到医院里面去了。
是，
所以这个是 完全从这个历史的观点，这样的时段其实只有50年而已，不算太长。
是。
那反对的势力当然是来自于这些宗教，各种东西方的宗教都有。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这些安宁的医生了、
是。
但是这个安宁的医师，其实我是觉得他们有点自恋啊、因为你从安宁的历史来看，也不过几年，他提供的服务，他其实是更需要更多的。资源方点，而且也不应该设在医院里面，它应该像英国大部分都是设在医院以外的机构啊，所以是一个 charity， 是一个慈善的团体啊。那如果你设在医院，也其实也就是难免脱离这些医疗化的一个过程。
嗯嗯嗯。
那当然，刚刚提到这个弱势、罕病、残障，我们已经早就走出那个纳粹德国欧陆曾经走过的历史的那种 mindset， 那个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是他个人的，因为我们这个安乐死其实是清楚的意识清楚的人的，因为他痛苦不堪，因为他无法忍受，
是
啊，所以他其实也受到很好的照顾。很多的西方的这些的统计都告诉我们，只有受教育更高的人相对有钱的人，反而他们选择安乐死的机会是比高于其他的族群，所以某种程度在现代的死亡里面，你真的还需要一点知识，因为这些的现在的死亡 90% 都已经在医院里面了、过去呢是100年前只有穷人才会死在医院，
是是是，
现在的这大部分都死在医院，所以被过度的医疗化了，
是
被这些无效医疗还有过度的医疗变成是医院的一种，被医院绑架了。那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有没有新的设备，这是医生很常常在讲的话，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虚幻的而来绑架这些一个人，到了最终的时候，他因为痛苦，他的自主权，他甚至他想得更高。以我来讲，我就觉得、我也是支持这个气候软化应该要减碳的这些人，假如我还继续的插着管子，那我也是在也不是在节能省碳啊，可以这么说。所以呢，假如一个人思考这么周到的话，为什么他不能够提早，尤其是当他已经无法治疗的时候。
是，
所以我想我的见解是这样子。
好，
谢谢，
非常谢谢江医师的见解。好，那我们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江蕙的可爱的梦。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好，那非常的感谢江医师，然后对于这个正反两方啊，就是安乐死的正反两方，还有以及对于我们生命的伦理以及生命的议题如何看待，做出了他的说明，我觉得非常的详细。当然这个议题呢，在台湾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思辨的过程，可能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只要大家有讲出自己的想法，只要正反两方都能够把它拿出来讨论，我认为是对于台湾社会会是最好的。然后那也非常谢谢江医师，然后从议题的推动者到现在我们的部分区的候参选的名单，那这样的决心参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让这个议题更加有曝光机会的一个方式。那也非常谢谢江医师坚持的为我们选下去。那从这一段过程中，我也得到非常多的新知识，然后非常谢谢江医师。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阿豹的 Thank You、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